清净的智慧。清净智慧生，转变好人生。本节目由秀秀师姐提供。清净的智慧在空中与各位来相会。大家好，这是我们呢第三次来探讨阿德勒。我们阿德勒啊这一本书啊是接受不完美的勇气啊，100句的人生革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情感啊。那阿德勒呢有一句名言是说，不是因为悲伤而流泪，而是为了责备对方，博取同情与关注而哭泣。好，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阿德勒啊，他认为说，所有的行动啊，都是有目的的。啊，也许这个人呢本身没有这样的自觉，啊，缺乏这样的自我意识，可是不管怎么说呢，所有的行动都会带有目的性。好，这在阿德勒心理学里面称为目的论。好，那不是感情促使人们冲动，而是呢人们啊会使用感情来达到他的目的。好，又称为一种使用的心理学。好，例如说人啊之所以流泪有其目的，有的时候呢他纯粹只是表达一种悲伤的情绪，有时候却隐藏着其他目的，那就是希望以眼泪博取同情，企图求得大家的关注。那么有时候啊，我们会把这个泪水啊变成一种武器，所谓的眼泪攻势，来向对方或者是周遭的人呢表达一种抗议，来控诉对方说，哎，你太过分了，竟然呢让我这么伤心。那也有人觉得说，光是啊责备对方博取同情呢是没办法得到满足的，所以进一步啊用眼泪啊用这个情感来操控对方，营造对自己有利的情势。好，那这本书呢就提到说，像是这个上司会斥责部属啊，如果部属啊突然呢哭出来的话，那么上司呢可能就不好意思再责备下去啦。那有时候一些该说明的事情呢那就不了了之啊，这是职场上呢蛮常见的情形。不过呢阿德勒分析说啊，其实呢被斥责的一方啊采用哭泣的方式啊，可能呢是带有一种目的性的啊。那当然啊，这一些一连串啊复杂的所谓情感的冲动，往往呢就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他说，有时候这样的表达方式啊，连当事人呢都没有意识到，可是却成为某种啊成功的模式啊，不断呢被反复的使用。好，那今天呢，我们呢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在空中呢静思书柜啊，然后带来呢我们阿德勒的系列。那我们这本呢阿德勒的书啊，接受不完美的勇气啊，其实呢它跟呢情感呢这个主题呢也很有连结性。那阿德勒他认为啊，我们呢要克服自卑感啊，必须要戒掉一些迷思啊。那如何思考才能克服自卑感呢？他说，不要一味的抹煞自己很无能，反而呢要接受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一无是处的时候啊这种价值观啊，那我们要先接受自己一无是处。其实啊这句话并不是在完全否定自己的价值啊，他是说啊，不要求自己做个完美的人，而是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好，所以啊也就是留下了一句名言，阿德勒啊他的门生啊叫做鲁道夫，他就用这个阿德勒的思想为根本啊写下了这样的名言。他说，人啊就必须拥有一种 认同不完美的勇气。那一味的追求完美呢，会伴随着痛苦。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人呢、啊，所以我们要先认同、喜欢啊自己呢是有一点缺点的，甚至是没有那么有价值的这个真正的自己。所以呢，接受真正的自己啊，在心理学上就称为接纳自我，拥有认同不完美的勇气。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反而能够进一步克服相关的缺点。那这就是呢，认同不完美的勇气。那只有拥有这样的勇气，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这也就是呢，我们这本书的书名所说的接受不完美的勇气，它的由来了。那我们先听到这里，休息一下再回来。
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完美并不美，当你爱了谁，我的完美也只是不完美。
好，我们继续回来这一本书、哦、阿德勒的接受不完美的勇气。好，那这里啊，用个英文来表达，阿德勒啊，他表明啊，其实人呢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要克服一种缺点，就是呢啊，不要说自己是 only， 好 only， 我们要说自己呢是 even if I'm OK。好，就是说 only if I'm OK， 就是我们呢非常的完美哦。only 是一种我们说只有一种完全性、哦、就是说完全都是没有缺点的，那不可能。而是呢要改成呢，即使有缺点，好，就算有缺点，我们呢也要懂得先接受自己有这样子不完美的一种可能性哦，那才能够降低痛苦，那随之转化成为真正的强者啊，进阶的啊，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慢慢感受到一种幸福哈、啊。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呀、啊，就锁定在这个有关于情感哈、啊、这个角度上。那我们接着来看看看啊，情感呢的表达，在心理学上呢，诶，有很多的作用哈、啊。比如说呢，阿德勒啊，他就提到，我们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啊这个一时气昏头，所以呢破口大骂。这个破口大骂的背后啊，其实是为了要支配对方啊，我们要创造跟利用一种叫做愤怒的情感。好，大家都知道喜怒哀乐啊，是情感的最基本的四个面向。那阿德勒呢，也就提到了这个愤怒的情感。那他的背后呢，有的时候有人会说你气昏头了，气昏头了、哦、你所以才会呢发脾气、哦、进而呢破口大骂。可是阿德勒就提出来说，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当事人不一定 真正是啊所谓的昏头了，他是有一种呢、哦、运用一种支配性的目的、哦、想要支配对方、哦、所以呢阿德勒他反对一时气昏头这句话，他呢中心思想就是说，所有的行动都有目的的，所以他一语道破啊，所谓的行动之所以呢能够达到一种改变呢，是因为他的目的、哦、所以他是一种目的论。那么放在所谓的愤怒的情感上，是为了呢能够把一种焦虑的情绪啊传递给对方哦，达到支配对方的目的而所进行呢这样的一种手段。好、哦，我们再说一次哦，这个愤怒的情感啊，有的时候并不是气昏头，是为了达到呢把一种焦虑的情绪传递给对方，达到支配对方的目的，进而使用的手段哦。好，那这个呢，在啊、这个阿德勒啊，他跟弗洛伊德呢。就不太一样哦，那他跟甚至可以说他是蛮相反的哦。那他的结论就是说，破口大骂呢是一种无意识的愤怒哦，是一种原因，不是当事人的错啊、哦。这个呢是弗洛伊德的想法， 他说这是无意识的愤怒，只是一种原因哦。可是阿德勒他的目的论是说，不不不，这个呢是一种使用上的一种目的论。他的使用情感的目的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为了要操控对方，支配对方，用这种突然爆发的表情还有态度来威吓对方，然后达到一种操控跟支配对方听命行事的一种目的。那么第二种的呢是达到刺激自己为目的，也就是啊有些人呢会借着使用感情来驱使自己去行动，或者说啊借由这个情感来推自己一把，因为人呢不可能只是靠着这个理性的判断来行动，很多时候我们会借由愤怒、悲伤、喜悦、恐惧等等的这一些情感要素，来促使我们自己前进也好，踩刹车也好。因此呢，情感呢，它就是用来啊，作为一种催化剂，可以驱使对方，也可以驱使自己。这个呢是阿德勒一种呢进一步的看法。那再下来他就讲情感呢用一种比喻，它就像是让车子启动的汽油，有的时候不只是受情感的支配，而是呢会进一步利用这种情感。所以啊阿德勒的这个门生啊鲁道夫啊，他就呢把这个情感呢比喻作那个汽油般的这种所谓的燃料，因为人呢如果只是凭着理性冷静的一些判断，往往呢是没有办法付诸行动的，所以需要有一种触发器，那这个触发器呢就是所谓的情感。因此呢情感可以用来驱使行动，或是适时的踩刹车。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一点活泼的比喻，就像是呢你想要和这个交往中的对象来结婚，但是呢婚姻啊也是会伴随着各种的风险，那这个时候啊从身后推你一把的呢就是情感，比如这个喜欢啊两个人想要在一起啊这样子的两个人之间的一种情感，升起的时候可以吹走一些对于风险的不安，对于婚姻呢、是可能伴随着很多的变数，很多的风险是不是感情会变淡，是不是很多人现在这个素食爱情现在进一步离婚也变得很素食可能两年就离婚了，这个在比较传统老一辈的这个前辈们身上恐怕很难想象，有的人结婚数十载40年、50年、60年，我们说白头偕老牵手走完人生走到人生最后一刻中身边的伴侣陪伴着我们呢不断的老去到死去。但现在的这种婚姻可以说是相当的有的人闪婚也有闪离这种离婚的速度可以说是令人呢瞠目结舌有的时候我们在新闻媒体上会看到很多的这种艺人明星风风光光的结婚了，可是呢过没多久就传来可能呢另结新欢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的女性朋友嫁入了这个豪门一样也是风风光光席开摆桌全天下仿佛都来庆祝他们的幸福喜悦的这个婚礼一样那当然亲朋好友可能呢都还被他们邀请到甚至花大笔的钱到什么海岛婚礼啊到什么教堂到国外度蜜月等等的这个创造了很让人羡慕的一种浪漫的情境，好像童话中的这种王子跟公主 甚至还有人到这个欧洲的城堡去呢拍婚纱照，这一些都创造了对于婚姻的一种冲动，一种憧憬，然后呢走上红毯。可是往往呢有时候好景不长，这个有一些豪门的婚姻啊可能也不好经营，所以呢短短的三五年，大概呢就各奔东西那留下的是无辜的孩子。所以啊听了很多也看了很多这样的一种新闻之后，当然很多人呢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婚姻啊是伴随着很多的风险的。可是离婚的人虽然多，想结婚的还是不少那到底为什么大家还是这个心中充满了不安，但还是愿意去冒这个风险来结婚呢？那我们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来呼应这个书里面他所说的。他说啊，喜欢一个人，想跟他在一起这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基于这个情感可以吹走对婚姻的不安，促使呢大家还是迈向红毯的那一端所以呢情感啊就像是汽油，可以呢启动引擎让车子往前开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音乐再回来。
你不但靠着我的背，当今晚失去你约会，能习了谁应该妥协，主旋律又该谁让谁，当情歌失去弦乐，而我们失去了解，所谓幸福只剩对嘴，倔强为何口是心非，说你。
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步来探讨这个情感呢，除了可以呢就像是一种汽车的燃料所谓的汽油这个比喻来启动引擎让车子往前走，同时呢情感相反的也扮演着刹车的功能像是说啊，有的时候我们人们会有一种预感那就是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一种感受甚至呢有一种预先就是说可能做的一个判断，可是这个判断呢未必是用这个理性的语言也好或思路也好分析也好来加以说明，它不是，它就是一种莫名的情感莫名的预感，决定呢就不做这件事，或者呢我们有时候在这种抉择的十字路口向左走向右走，有些人是经过分析来决定，有的时候呢是靠一种直觉靠一种预感觉得左边这条路可能会走向很多的石头这个沙砾坑洞，感觉比较不好走那可能右边可能会稍微平缓一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譬喻的一种情境所以呢阿德勒就说啊，这个究竟要吹油门还是踩刹车呢，是看自己的决定，那用什么来决定呢，是先有一种情感而未必呢是完全受到情感的支配，而是先有情感来决定的。可是啊我们也不只是呢受情感支配我们可以相反的了解这样的机制我们要善用它，所以善用情感，用心倾听内心的情感，也许就可以找到到底是什么来驱使自己前进，或是要刹车，或是要后退的这种契机所以情感呢，可以让我们往前，或者是往后，或者是暂停那接下来我们会举一连串的例子这本书里面也很生活化的告诉我们说，例如在日本很多人呢都要挤这个电车嘛，就像在台北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挤捷运的这种经验常常呢因为过度拥挤呢，一想到这个画面浮现在脑海的时候就会觉得极度的不安甚至有些人呢上班想到要挤电车就会呢有一种倦怠感所谓的倦勤症那阿德勒呢就一语道破这种症状， 他说啊，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不安，所以没有办法外出，而是你根本就不想外出，所以呢，你会去创造这种不安的情绪，不是因为不安这个原因呢，限制我们的行动，而是呢，你先是有一种不想上班的这个目的性，所以呢，进而捏造创造这种不安的情绪，那么为什么不想去公司呢？这理由当然是因人而异啦。有些人是因为觉得这个业绩啊比不上同事，那也不想承认自己可能做得不够好，所以啊，他担心害怕，隐藏的这个情绪其实是怕比不上别人。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呢，上司呢这个脾气不好，很凶，而且呢常常数落部署，所以有些人呢不想要去接受上司的数落，所以呢就不想上班。无论哪一种理由啊，阿德勒是提出说，应该是有一种预先先有一个目的才创造后续的不安，那可能连带的有很多的理由。另外呢，他也举了一个可爱的例子就是呢一对恋人或者是说暗恋的这个男生女生等等的，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我一看到异性就会脸红那可是阿德勒说啊，并不是因为你有一种病叫做脸红症所以你无法去谈恋爱，而是因为你恐惧恋爱这件事，所以呢才患有了脸红症那这什么原因呢？也许是为了说一想到这个谈恋爱啊，就要先主动告白才可以啊，可是主动告白往往就伴随着被对方拒绝的一种风险那怕被对方拒绝，这就是一种恐惧的来源恐惧的来源就是怕被对方拒绝，所以呢他就编造了一种理由说，因为我有脸红症那也有一些朋友们是担心这个两个人交往之后彼此的关系慢慢可能就又变质会反而变得不好这样子呢都是潜在性的一种恐惧感。那又或者说有些人常常觉得自己的男朋友总是不如她的闺蜜的男朋友自己的男朋友总是比不上别人，带不出门无法夸耀同样的也有人认为我的女朋友可能带不出门等等的，所以对于这种在这种社交上的风险感觉到恐惧的人，他也会捏造一种我无法去谈恋爱啦会有脸红症啦，我跟异性呢不敢说话等等的。那其实这个可能呢都是一种呢对于这个情感的这个背后有一种预先定好的一种目的论就是他已经担心在前了，才创造出这样的一种情感那另外有一些孩子呢，他也会用这个情感来支配大人长大之后他呢因为小时候有这个经验，所以呢长大后他也用情感来驱使别人产生一种幼稚的行为那书里面就举例他说刚出生的这个婴儿他不会说话，所以呢要想要喝奶的时候要怎么表现呢？只能呢用这种哭泣哭泣其实是一种情感，那用哭泣这种情感他来表现很多他的例如想喝奶啦，尿不湿啦屁屁不舒服或者是很寂寞想要父母亲抱抱等等的这一类的情感。可是呢婴儿是用哭泣来表现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得到他的目的那不断的重复这样的行为，他就学会了我用这样的一种哭泣式的情感表达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这就成为他的学习过程尤其他还没有一岁的时候这个婴儿就会开始透过这样的学习方式去形塑一种性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还不会说话之前性格就已经开始形塑了 哦，透过哭泣也好，生气也好，得到想要的一切。那从婴儿时期就学习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的孩子呢，他会把这样的成功模式烙印在他自己本身的性格上。所以不管是他在儿童期还是在成长成年期以后，他还是会继续使用这样子的性格。所以啊，我们观察一下，如果你的周边有比较感情用事的人，也就是频繁的利用情感来支配的人，他可能呢就是在反复的利用他儿童期这种成功的模式，利用愤怒的情绪也好，来驱使身边的人达到目的，或者呢是用眼泪的攻势也好，来让对方屈从于自己。那情感呢并不是达成目的的唯一方法，所以啊，如果长大成人之后还一直不断反复的用情感的表现去支配他人的人呢，可以说啊，他的内心呢可能还是比较幼稚的。那这样子的一种解释我觉得蛮有道理。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情侣在吵架的时候啊，有时候女生呢我们说有一点任性啊，过度严重的任性呢可能是一种公主病啊。那男生也一样，有一些男生呢可能呢看起来已经很成熟了，不是二十岁而已，可能30岁40岁甚至50岁，那他的另一半都常常还会笑他说，其实他像个大男孩，内心还是很幼稚啊。那我们就知道年龄呢跟成熟度不一定是成正比的，我们可以从阿德勒的这样的观点上去观察一下，常常用情感去支配对方的人，可能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用情绪作为一种目的的一种现象。那我想我们都要学习观察自己的性格，不论是从儿童期留下来的，还是呢从跟人际互动上学习到的，我们可以重新的关照自己，也有可能啊重新调整自己的性格。好的，今天的分享呢，接受不完美的勇气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我们呢下集再会，拜拜。